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
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今天7月31号大概在我做节目的一个半小时之前，林郑月娥宣布9月6号的立法会的选举往后推迟一年，已经报请人大常委什么一通说法。嘿，这七月份可真是有的过啊，这七月份可真是有的过。到了7月31号他就整这么一茬。消息刚刚出来，太多的分析都没有，因为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震撼了。而就我个人来讲，我以为是个相当自然的过程，真的说句心里话，相当自然的过程。当这个港版国安法实施正好实施一个月嘛，港版国安法一出笼，那这东西呢也就变成了很自然的状态，很自然的过程。那就我个人来讲，其实节目中跟大家解释过，香港的作用结束了，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中共它最邪恶的部分在香港的一种最终的表现而已。那现在所展现的东西呢，就是当港版国安法通过的时候，今天这一切都是这个生命属性，这个东西是驴，是非洲驴，是狗，是妖怪，它就是那东西了。那你不能以驴妖狗怪的东西去用人的因素去描述它啊，去这个进行左右它，去进行如何评价。那作为普通的人，那香港朋友这么去做，我个人完全能理解。那香港人的争取的过程就是争取到最后一线希望。大游行不成了，连东墙不成了，这个就连这个自由的结党结社都不成了，那最后就只剩下这个大选了，对吧？大选本身，即使立法会他选举成功了，有着国安法的在那边，尚方宝剑在那里，其实即使这个民主就是泛民主派获得了过半数的立法会的议员，他也没有什么作为的。只要他任何一个立法，他的作为被中共解读成违反国安法的话，那他们就全完了，就立刻可以废掉他。啊，立刻可以废掉他。立法会的人，立法会的本身是在港版国安法之下，不在他之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关系。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都觉得还没有什么可争执。香港人不放弃，那不放弃呢，港府这人也都是假洋鬼子，假共产党。我说假共产党的意思就是他是照葫芦画瓢的共产党，所以他还真当回事儿，他就愣把这个东西，愣把立法会的选举给拖后一年，以香港疫情的大爆发为理由。其实呢，给我的体会呢，就是香港疫情的大爆发给予林郑月娥理由，然后彰显出他最邪恶的三七婆的生命品质。什么叫最邪恶的三七婆的生命品质？封神演义啊，这个封神演义里面，无论是后面的妖梅山七怪，还是桃树精柳树鬼，还是我们最开始我们看到的狐狸、琵琶、鸡，那个鸡 就是九头鸡。九头鸡那个鸡的名字就叫野鸡，那时候就叫野鸡，所以现在骂那些坏人叫野鸡从那儿来的。那是当时女娲招的时候就招了这么东西。那些修行的人，对吧，甭管是这个什么九仙岛的，还是什么九龙岛的，还是练气势练丹势，甭管他是干嘛的，甭管他最后的背景是谁，包括通天教主的大徒弟，当他摆出这个万仙阵的时候啊，摆出战万仙阵的时候，他的三个大徒弟就是三只动物，一个青狮，一个白象，一个猴，结果就成了文殊、普贤、观世音菩萨的坐骑。所以你现在看到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他骑的东西就是当初《封神演义》当时通天教主那来的。那可是所有这些动物，无论它多高级，无论它多低下，它在真正的环境中，它都表现出人的样。马斯克，特拉斯的老板，特拉斯股票现在疯了。那个马斯克一天赚几十亿、上百亿，他股票老疯了，往上走。那马斯克呢？前几个月前生了个儿子，生了个儿子，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像密码似的。你知道密码就得复杂，全是号码。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就是密码。结果后来这个他女朋友是加拿大人嘛，加拿大当地的不给他注册，说这东西不叫名字，你怎么看都不叫名字，叫密码可以。哎，他就这么个人，其实他自己不忌讳，他自己说自己就是外星人。在不同的场合中，马斯克就这么表现过。原来演过电影叫火星上来的人，或者金星上来的人，其实他真的就是类似。只不过现在的人不相信，今天的人愚笨愚蠢到利益上，就到这份上。昨天马斯克接受《纽约时报》专访，他说以目前 AI 系统 ，AI 系统就是习近平弄的刷脸尿尿的那个东西啊，刷脸，然后在手机上全给你带上什么健康绿码。那个东西就是 AI 咯，你看起来是防止瘟疫，所有的中国人连动物都不如，动物手里头没这个，连动物都不如，个个安装了一个追踪器，你拉屎撒尿都得花码，够不够健康的标准？国人没有这个意识，国人只有利益的占有，所以自己变成了一个欲望的蛆虫，欲望的蛆虫。我一点不埋汰你，因为当中共把这种类似追踪器一样的东西要求所有人携带的时候，那些人很高兴。政府很有本事，能够保护我们健康。你家的小狗子，你家的驴，你肯定不愿意让他得病。没有尊严，没有信仰，就不懂得尊严，这是一个正常的。所以马斯克讲说，用不了五年，以今天的 AI 系统的状况，人类要大幅度被削减，剩下的人就是家里的宠物，是 AI 机器人的宠物，现在你就跟宠物一样。今天的中国人跟宠物一样，但你不是宠物，你是奴隶，浪费粮食的奴隶。他心甘情愿，他没有，而这奴隶之间相互虐杀，就像我说，你看那个瓜农，对不对？拉一车西瓜，车翻了，那么出来的全是，不是帮助他受伤没有，而是抢西瓜。哪里不抢，哪里不干，抢西瓜的人，他能挣几个钱？ 一样的道。所以我刚才解释了，那今天的马斯克可以认为 AI 系统取代整个人，最后让人分不清这地球上是假的人，是人造出来的人，最后呢，那是源自于人的狂妄，人的狂妄大致源自人的内心中的自卑。习近平最典型，一个自卑者握有权力的，对其他人的生死视为漠然，对权力和杀戮变成了一种嗜血，可是他自身呢，又是一个最胆小的东西。玩弄权力，掌控权力，就出现了今天的场面。那我刚才说了什么意思？今天很多人不是人，我说的就这意思。如果是人，就不需要天灭中共。如果是人，就不需要人与神同行。如果是人，相生相克的道理，人一定能弄了他，对不对？他超过了人的层面的相生相克的道理，人才拿他没有办法。所以在香港就出现了这种事情。那我个人以为呢，我现在能看到就是香港任何希望都没了，对不对？本来大家伙想一人一票在立法会顶他一把，就像这个区议会选举一样，他给你 DQ 了，他给你一开始先给 DQ 30号给 DQ 了，大概多少人呢？ DQ 了12个。那30号其实这是最后一天了，报名到31号他还是觉得，因为你把那些人 DQ 了，他民主党可以再补上人了，对不对？当初区议会选举的时候，黄之锋就被 DQ 了，结果黄之锋就让他的伙伴去参选，照样战胜了对方，所以他觉得还是不灵，还是不灵，结果他干脆把他给推后了，给推后一年了。香港人的所有在今天的框架权力之下争取自由权利和发出声音的一切都被消失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我是石涛。现在已经八月份了，也就是说还剩五个月，这一年就完了。2020年呢，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其实过得是非常的长。从这个2020天灭中共，我个人就这么讲，咱们就这么讲过来了。那过去的七个月呢，比以往时间大概三四年出的事儿都多，大家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磨难。难过猪鼠年，这是一年。难过猪鼠年的一年里面的故事呢，应对出来蛮有趣的。我给举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个孟晚舟啊，是属鼠的，是属鼠的。这个唐娟，刚刚出事的唐娟属猪的，嘿，他们俩应在了猪鼠年上。我当时查过，查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习近平绕不出女人去，习近平绕不出女人，他应对的天象是阴阳反背。唐娟呢，她有趣在哪儿呢？就是她出的事太蹊跷，太具有代表性。星期六的时候，他因为他没有钱雇佣律师，所以是美国政府给他派免费派的律师，他其实就是一种法律工作者。那他是政府派的，他就不会跟他有任何什么保密协议，没有，我巴拉巴拉巴拉就给说出来了。他是公派的，他住在了戴维斯学院的公寓，那学院里的公寓都比较贵，所以他是公派的，因为呢是照顾他的生活。那他出来的时候要获得签证，他就不能是军人，他也不能是党员，所以在他的申请表格中他就写了不了，对不对？那美国五月份他就来了，他带着个孩子。那五月份川普总统颁布了行政命令， 那大概涉及到3000多人，所有与中国军队有关系的院校的留学生都要吊销签证，驱逐出境。那美国政府 FBI 只不过执行美国总统的这一项行政命令，就查那些有着军校背景的人，查他们的签证。在查他们的签证的过程中，意识到他们造假了。那查签证，如果他没造假，驱逐出境就完了，不会给他判刑的，就是说他一点都没造假。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来了，到美国去了，北京工业大学或者是哈工大，你可以不是军人来的，但是在美国的单子当中是不允许的，所以就可能限你7天72小时之内离境，对吧？你的签证再给你改了签证只有3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你不是军人，你的履历没有造假。唐娟很显然在查证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造假。发现他造假，然后就开始 FBI 的人嘛，他一定带着法庭的这个手谕喽，所以就查了他的房子。一查他房子，东西就出来了。东西出来，因为他原因就是查到了他一个申请表。他的申请表向第四军医大去申请政府的补贴，他是公费的。那申请表查着，那他就惨了。所以他是引发出来的麻烦。那这种引发的麻烦，在今天的北美社会大笔大笔的造假太多了，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烂掉的社会。大陆人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很多都烂掉，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他不愿意循规蹈矩，对不对？他在肉上一定是争强的。那他出事就出在这儿了，所以在当时20号的时候，那美国人就把他的签证跟护照就给没收了，FBI 就给留了。那他就遭到了冲撞，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就进了领事馆了。当然了，从检察官的角度来讲说他要跑，结果他在领事馆从6月20号左右进入领事馆，一直到7月23号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名，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的护照被政府没收，所以到领事馆寻求领事帮助，是这么讲述的，人故事是这么讲。7月23号FBI 的人拿着逮捕令到了这个美国，到了中共旧金山的领事馆，因为他要抓人嘛，但是领事馆他不能进去，但是他可以接洽这件事儿，我得通知你，所以就递进了这个逮捕令。这个时候唐娟才知道自己可能被判10年和罚款25万。那其实在他之前呢，有他的同事宋琛在他之前已经被关押了，而且是同样的状况。显然唐娟在领事馆里面消息是被封锁的，他要知道宋琛的结果，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对吧？所以他没有料到。然后那当然 FBI 的人进不去，在这个背景之下，他的律师讲他本来想自己出来走出领事馆投降就完了，但是呢又说他精神崩溃了，歇斯底里失控嚎啕大哭，那出现了哮喘，喘不过来气儿。结果在这个背景之下，领事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送到医院一出领事馆 FBI 就可以抓他。那我相信那在当时的情况，他就意识到，他带着他女儿呢，他跟他女儿要分开，他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大麻烦。这是相当悲剧的，也相当真实的另外一个外交事宜刚刚发生的。星期六香港政府 通缉了六名海外香港人，涉嫌煽动分裂、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港府通缉。这个是郑文杰，是被共产党以嫖娼之罪，当时在深圳关了大概几个月。他是英国驻香港领事馆的这个当地的职员，在关了几个月，说他是嫖娼的背景之下，他从香港离开香港到了英国，在英国寻求了政治避难，那英国接受了他，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旁边这是罗冠聪，在国安法出来之前他离开了，他们是反中共的，那他们就变成了分裂祖国的、分裂中共的罪名，共产党就是分裂国家之罪名。当时的消息，香港警方还没有报道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在31号晚上的新闻里已经直接播出了，那目的是给国人宣传的，给中共国人宣传的，对吧？分裂国家你就该杀，所以国家杀人的，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杀人的，不是服务于人的。当年的魁北克省全省公投是否跟加拿大分出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就得往魁北克扔原子弹，把他们全杀了。当年的英国的北爱尔兰能够提出公投要脱出英联邦，习近平的道理要用原子弹把北爱尔兰全杀了。他的邪恶，他的无知，他的那种龌龊，在现实的环境中、人的环境中比比皆是。但他可以在今天的中国环境中，在今天的国人的思想中就可以大行其道。哎，这就是我跟大家解释的，今天的中国人信神的底线太低。当他不懂得真正信神的时候，他就不懂得人的尊严，他只有这张臭脸，他的脸面胜过一切，但他对尊严毫无认知。罗冠聪、郑文杰、朱慕民和这个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召集人黄台仰，香港独立联盟的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员的前成员刘康，他们现在身在美国、英国跟德国。刘康跟陈家驹应该是极早的就已经逃到德国，他们在德国也已经获得了身份，就是难民的身份，他们是最早获得难民的身份，他们逃出去的时间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逃出去了。但比较突出的就是朱慕民，朱慕民是美国公民，是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的身份，所以当他通缉美国公民的时候，他对 BBC 讲说，如果我被当成目标，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成为国安法的目标。我觉得他不是所有美国人了，那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似的，港版国安法，习近平利用一条法律成为了全世界70亿人的主子，共产党利用这条法律成为了骑在70亿人的头上的魔鬼。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真正用港版国安法通缉六个人，这六个人包括一个美国人，来具体实施向全世界人耀武扬威，我可以杀了你们，以法律的名义。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请听来自邱鸿安的评论文章《许章润的风骨》。本月初在北京家中被20多名公安强行带走，被控嫖娼，6日后获释，因此被清华大学以道德败坏开除教籍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近日再发声， 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清华校友，感谢他们为他筹了十多万元人民币，但他不接受，希望校友将钱捐给水灾灾民。公开信不长，但仔细一数，许章润至少提了十点，而且句句击中要害。他的公开信是这样写的：一批当权者生活豪华，大多数百姓只勉强温饱，与李克强所讲的六亿人收入低于一千元人民币相呼应。二批官媒粉饰太平，半个中国却泡在水里，风雨飘摇。三批知识分子普遍伟顿，善作美美之音，不甘寂寞。四批官场，不少人心灰意冷，上下虚与委蛇，只待弃舟。五批中国国体，恶质不改。2018年许发表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2019年2月再发表，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批习近平废国家主席任期制，搞个人崇拜，定于一尊，独裁政体的缺失在疫情中暴露无遗。六，判定中国已成孤舟，因为全球已对中国有所防范。七，判定极权必败。八，判定自由必将来临。九，判定天快亮了。十，言责。他说只要他仍活着，就会继续发声。吾人一日不死，便一日呼唤，此为言责，亦是天命。自己将活落去，承受苦难，并在暗夜作火，迎接黎明。许润章最令人动容的是，他被捕被开除教籍，年近花甲，无法维生，却要继续发声，绝不向中共屈膝下跪，并且将发声视为责任。这个是对自己生命，亦是对国家对人民的最严肃承诺。清华大学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校训，许润章秉承了这个传统。习政府要举国14亿人相信政府，相信党，一切都听党指挥，而党则听他一人指挥，不容任何人有个人意志。任何持有意见的人，例如许章润、刘晓波和魏京生，都必予以清除。其实许章润没有犯法，他只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权利。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史学家陈寅恪在1920年代所讲的话，刻在北京清华院的王国维纪念碑上，所以远远早在1949年中共立国。陈寅恪是中国文化的托命人，20世纪初曾游学美国和欧洲，精通22种语言。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常接中西文化，远远超出中共的思想。中共要所有人相信他的教条，不容任何人持有意见，包括中西文化和民主自由。这个岂不是痴人说梦？怎能叫人相信？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紫薇播报。
请听来自秦奏石的评论。三年三场演讲，美国找到了习近平的病根。蓬佩奥在7月23号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蓬佩奥在这篇讲话中明确表明，过去40年中美国对中的具体政策做法是错误的，美国未来对中政策将大转向。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事不过三，这个其中蕴含着好深的道理。美中关系走到今日这一步，从川普政府过去三年的三场重要演讲中就可以看明这个过程。2018年第一次演讲列举恶行，表明美国会坚决抵制，善意对北京劝善。2018年10月4号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以中国为题的演讲，这个是美国政府高官数十年来第一次正式列举出中共的所作所为，这个涉及到从改革开放上后退，用种种手段制造不平等贸易，举国体制扶持中国制造2025，打压自由竞争， 要挟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大力抗军，武装南海人工岛，严格监控民众，打压宗教自由，对小国进行债务外交等。在这篇演讲中，彭斯亦表明了美国会坚定抵制北京的上述行为。在列举出中共种种恶行的同时，这场演讲的主旨却是在善意规劝，规劝北京回到正常竞争的轨道上来。在演讲的结尾，彭斯说，正如我们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所述，我们应该记住，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意，亦不必是这样。总统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和北京建立建设性关系，使我们的繁荣和安全共同发展，而不是彼此分开。尽管北京一直在远离这个前景，但中国的统治者仍可以改变方向，回到几十年前这种关系开始时的那种改革开放精神。美国人民别无多求，中国人民理应得到更多。今日美国向中国伸出了我们的手，我们希望北京很快会以行动而不是延迟作为回应，重新尊重美国。但请确定，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公平、对等和尊重我们主权的基础上之前，我们不会让步。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让我们以决心和信念追求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相信川普总统的领导力和远见，以及他和中国总统建立起的关系，相信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友谊，相信上天能看到未来，在上帝的恩典下，美国和中国将共同迎接未来。2019年第二次演讲，指北京仍然未改，很多方面甚至更差，对北京再度劝善。2019年10月24号，彭斯在华盛顿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他的第二次对华政策演讲。彭斯在演讲开头说，自本届政府开始以来，川普总统就下决心要在坦诚、公平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关系，以实现他说的一个更加公正、安全和和平的世界。彭斯说，本着这种坦诚的精神，我必须同大家说，从我自哈德逊研究所演讲至今一年来，北京仍未采取重大措施来改善美中经济关系，还有在我们提出的其他问题方面，北京的举止甚至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和破坏稳定。在这篇演讲中，彭斯举出了不少在他第一次演讲后，北京方面继续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事例，同时继续表明美国政府会坚决抵制北京的这些行为。在演讲结尾，彭斯再次对北京和习近平劝善，川普总统和习总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继续寻找各种方式来巩固我们的关系，以造福于我们两国的人民。我们强烈地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努力一道拥有和平和繁荣的未来，但是只有诚实对话和诚心谈判，才能够将这个未来变为现实。因此，我一年前结束演讲时说过，我今天结束演讲时亦要说，美国将手伸向中国，我们希望北京亦很快会伸手回应，而且这一次将拿出行动而不是延迟，并且重新尊重美国。2020年第三次演讲，不再认为能和中共有共同未来，找到习近平病根。又是近一年过去，除了北京仍继续之前所为之外，又发生了两件大事，瘟疫和香港。中共掩盖中共病毒，造成了全球性的大瘟疫，对美国造成重大损失。其外交部发言人反而无憾是美国投毒，甚至要美国交代，其行为已跌穿正常人底线。6月底， 北京再强推港版国安法，断言推翻了之前中共承诺香港和国际社会的一国两制，如此重要的白纸黑字都可以讲废除就废除，亦让国际社会认识到再亦不能够相信中共政权。和去年彭斯演讲中所讲的美国和中国可以一度拥有和平繁荣未来不同，蓬佩奥7月23号的《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演讲中已经明确，共产中国不可能和自由世界并存。通俗说，美国已经认为和中共是一种有他没我的关系。蓬佩奥在演讲中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这样中共最终将侵蚀我们的自由，并颠覆我们如此努力才建立起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如果我们现在屈膝，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可能就会任由中国共产党的摆布。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当今自由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其实中共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内进行仇美洗脑宣传，他本来就是打算征服全世界，将地球管起来。美国终于认识到这一点，既然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最终战略目标就是除掉中共，一个没有中共的中国才能够让世界真正安全。为此蓬佩奥明确，美国将同中国人民、自由世界国家们一度达成促成中国发生改变的目标。详情请参看看中国的《美国谋求一个新中国将领导三大力量实现》一文。蓬佩奥这次的演讲亦没有了之前彭斯演讲中的对习近平尊称和多次善意呼吁，不再称习近平为中国总统，而是称习近平为总书记，并且明确了美国知道习近平思想是被什么控制。蓬佩奥说，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解释得很清楚，中共政权是马克思列宁思想政权，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深信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他的意识形态支持他数十年来对建立在中国共产主义之上的世界霸权的渴望。我们无法再漠视美国和中国之间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了，正如和中共从未忽视过这些差异。习近平并不是注定要永远统治中国海内外，除非我们将这个权力拱手让给他。在演讲后回答问题的时候，蓬佩奥就马克思列宁思想再次解释说，马克思列宁思想对人们如何互动以及社会应该如何互动有他的一套解释。今日的中国领导人当然相信这一点，我们应该确认这一点，并且应该确保我们一刻亦不要以为他们不相信马克思列宁思想。这个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雷恩在6月26号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的演讲中曾说，我们错的不能够再离谱了，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自1930年代以来的最大失败。我们为什么会犯了这些这样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仔细注意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是去听中共领导人所讲的话，去读他们在关键文件中写的东西，而是闭上眼睛只相信我们议员相信的东西，以为中共党员们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以为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这三年的三场演讲中可以看到，美国终于认清了中共本质，认清了习近平是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控制的，想要通过中共保障自己的地位，却反而被一个害死过上亿人的魔鬼思想控制了大脑。这个是习近平在19大后路越走越窄的原因。今年发生的种种大事再次表明， 中共面临解体是天时大势，这个是哪个都改变不到的。能改变的只是具体每个人在这个历史大潮中的选择。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请收听转播新闻。
爱沙尼亚将会拒绝由中资兴建的一条与芬兰相接的波罗的海海底隧道计划。这个隧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项目之一，如果落实的话，将会是全球最长的海底隧道。计划当中的这条海底隧道长达100公里，铁路和公路两用，贯通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和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欧洲网站在7月31号的报道说，爱沙尼亚公共行政部长艾布在一封电邮当中表示，根据目前的国家当局所了解的状况，我们有理由怀疑基于环境、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因素，这个项目能否实施。爱沙尼亚政府并没有就拒绝这个投资的安全考虑作出详细解释，但是提到会因为发展和维护国家的防卫力量而有额外支出。爱沙尼亚政府说将直接同芬兰政府磋商制定一个替代的隧道兴建计划。对中国来讲，这项方案和打造通往北极的货运路线一样，都是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但是爱沙尼亚政府说这个海底隧道计划的财政规划不清楚，而且这个项目有很多原因不符合公众利益。据 Political 网站报道，中铁国际集团、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等中资企业原本可能得到合约。一带一路是中国野心勃勃的经济倡议，但很多分析认为这个更加是中国推进地缘政治野心的核心工具。之前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在部分国家遭遇挫折，有越来越多国家缩小中国投资的规模，甚至取消项目，因为担心一带一路计划可能会为本国带来重大的风险。美国智囊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在去年4月发表的有关报告说，这状态的风险包括国家主权被侵蚀、缺乏透明度、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脱离当地的经济需求、地缘政治风险、负面环境影响以及行贿和腐败。这篇报告对中国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中亚、南亚以及太平洋岛国的10个项目进行了逐项评估，发现这些项目都存在上述的风险。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爱奥华州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时说，宗教自由依据宪法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对这个不可剥夺权利的高度尊重正在指导我们政府的工作。宗教自由在很多国家继续遭受威胁。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世界各地有1/4的民众无法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为了改善民众寻求行使信仰自由的条件，美国正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对侵犯这个根本权利的国家进行点名。冯佩奥说，我们点名批评了中国对信仰发动的战争，中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用习总书记的语录取代教堂内张贴的十诫的邪恶决定，亦被点名批判。美国国务院过去两年中召开了2次推动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 与各国领袖和宗教领袖都希望能够保护宗教自由的根本权利。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非常致力于保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自由，这个是美国建国先贤的自豪传统。他们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规定，致力于保证美国人民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中心思想之上，这个就是使我们成为全球闪亮自由之星的承诺。我们的所有外交政策都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建国就明确的基础原则之上。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四破坏自然。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亦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亦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个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住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亦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原王朝的历代圣王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劫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虐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的毁坏森林资源。例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细树亦不能够幸免，被斩倒用作扫把柄。好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植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若天晴。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有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亦没有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的时候，亦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道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 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苍夷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森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倒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五、毁灭文化。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的毁灭人类的安排。一、毁物质载体。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单止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亦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盛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渗透住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单止别致，还有乾坤结构与于其中，有些正房掩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通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还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只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将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政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延绵几千年的传承。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20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乜嘢， 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了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亦就不会有多少能量。这个亦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十三号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亦对西方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场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政教的殿堂开光后有国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场以及高级生命亦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场，还有国者离去而失掉的佑护。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亦不可能在短时间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国者加持佑护。近几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个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灾害。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他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支柱。二、坏精神支柱。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王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烂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做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销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倒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挖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暴施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这些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面。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个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起大斧头砍大悲子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果不能够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做下了会落地狱的罪业，这个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们的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